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1年4月6号到4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明明白白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无私。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过去的修炼都是修炼复意识、复元神，使复元神得功，所以过去的修炼才称不上真正的修炼，只能说是为了奠定修炼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过去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修成过，从来都没有修出过三界，圆满的是复元神，白日飞升的状态只是三界内的表现，根本上还是为了开创奠定修炼文化，为今日大法开船铺路。大法是修炼主意识的，这点同修都知道，修炼主意识主元神得功，这是师父为宇宙正法，为新宇宙众生开创的修炼形式，我们只能按照师父给我们开创的形式修，才能成就新宇宙的觉者。师父在《转法轮谁练功谁得功》中第一句话就告诫我们，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专门讲了那么长的法为我们开示这个问题，又一一告诫我们主意识要强。大圆满法中讲功法特点其中之三就是修炼主意识自己得功，可见这是个根本问题，绝对不可轻忽的问题。时至今日重提这个话题，是因为发现周围有同修练功打瞌睡或不入境，东张西望，发正念犯迷糊，道长莲花手印合住，学法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读错后经提醒还再三读错改不过来等现象，而且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短时间现象。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个人认为都属于主意识不强的表现。主意识不强就容易被干扰，被思想业牵着走，或是受复元神干扰，要是认识不清长此下去也是很危险的。修炼是最严肃的，也是极其艰苦的，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真正对自己负起责任，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状态，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修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们有些同修似乎对这些很根本的问题还不以为然，最起码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的主意识是同化真善忍大法的，那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而那些走神打瞌睡犯迷糊胡思乱想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都不是我们，都是业力，尤其是思想业力制造出来的假象，目的是干扰我们的正念。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是自己，无视或放纵这些东西，那就等于在加强它们，天长日久养庸遗患，到最后不可收拾就完了。曾经有一个同修对法很坚定，讲真相发资料很用心，周围同修都觉得他是精进弟子，可有一点，他在集体学法时老是打瞌睡，发正念时到手执着梦境，有几年时间同学多次提醒他，他有时索性否定，就是承认了也找不到原因，同学帮他找原因帮他分析，他总是不认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慢慢状态越来越不好，视力逐渐下降，后来甚至大小便失禁，视力急剧下降，最后还是走了。临走前几天，同修们去他家陪他学法，帮他发正念，与他在法理上切磋，可那时他的主意识已经很弱了，当不了自己的家了，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想不是主意识吧。提醒他修炼主意识，主意识要强时，通过家人了解，有几年时间他练功都会睡过去，发正念也是这样， 每天看似学法时间很长，可总是迷迷糊糊的，主意是迷糊了，睡着了，可有的东西精神的很，到最后竟然要争夺身体的控制权。主意是不强，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啊。
交流修炼体悟学法，作者学法。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反复强调过学法的重要性，自己心里也知道，大法造就了一切，是整个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微小的生命，能够学习这宇宙大法，这份殊荣和幸运是用人的语言不能表述的。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学好法呢？师父为此也专门写过一篇经文《学法》，其中说道，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在猛集一掌中，师父说，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从中可以知道，学法时不能有求，心要纯，不能流于形式，心要静。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对此也深有感触，记得在被迫害之前，只要用心去学，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在提高，在升华。但是99年720以后，很少有静下心来学法的时候，书已经读了几百遍了，感觉非常的熟，法也没有少学，但是总觉得提高得非常缓慢，自己也非常的苦恼，怎么很长时间里好像什么也悟不出来。后来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背法，一句一句的背。一开始感觉法很难背，学得很慢，但是心能够静下来。虽然学得不多，但是每次收获都不小，一段时间真的提高很多，状态也很好。几遍背下来以后，自己对法好像已经背得很熟了，但是一段时间后好像又进入以前的那种读法时的状态，每天都在背法，但慢慢的好像成了一种形式。对于这种状态，自己感觉很苦恼，也很担心，因为学法时只是一味看或者是背，但是感觉没有学进去，没有学进去就感觉心里慌慌的，不踏实。心中还纳闷，以前看不行，现在背也不行了，那该怎么办呢？在后来的一次学法中，偶然的想到，既然以前的学法效果不好，那就改一改吧，我就一句一句的对照自己吧，不着急，把心静下来，稳住心神，慢慢学，每一句法自己认真的去看，这样一看，觉得每一句法都有很深的内涵，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指到了我的不足，再结合自己遇到的矛盾，想一想自己平时做的不好的地方，一下子觉得自己太差劲了，顿时明白了许许多多，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到处都是自己要修的地方，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开窍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自己找到了学法的要领，那就是学法不在于表面形式，是背是读还是看，也不在于我每天学了多少页多少讲，而是要把心静下来，真正的用心去学，在学的过程中要对照自己，不断的用大法来纠正自己变异了的言行，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提高，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同化大法。以上是现阶段对学法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论你修了多高，一放松就会掉下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高翔。 黎明时在闹钟响之前得了一梦，醒后琢磨好像与修炼有关，再次与同修交流切磋，悟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梦里有人用思维传感告诉我，意思好像说某个人修得很不错很高了，顺着这个思绪我转眼一望，眼前是一棵笔直参天的大树，说高呢那树梢插入了云天，说直呢那树干就像旗杆那样笔直，在树梢与云天相接之处，在一片绿色的枝叶之间安装有一个滑轮，滑轮上垂吊着一根白色的绳子，好像那个人就是抓着绳子被滑轮提升到那么高的树梢上，衍生在那一丛绿色的枝叶之间修炼。在大树的底部树干上还可看到一些因妨碍滑轮运行而被削去了枝条的短桩桩，再往上整个大树的树干都是光滑笔直的，没有阻碍滑绳运行任何枝条叶蔓。我正琢磨在那直插云天的树梢上他怎么能呆着不怕呢，还没容我多想，只见那绷紧的滑绳一松动，那绳头就唰的一下掉了下来，别看修得那么高，落下来也是眨眼睛的事。醒后我琢磨了一会儿也没品出啥意思，突然一个意念打进了我的脑子，不管你修了多高，不抓紧一放松就会一落到底掉下来。我这才领悟到这梦里可能有修炼的意思在。由于平时自己做三件事还安排得比较紧凑，一环套一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的，几乎天天都是用备忘录来分配时间，督促提示自己，时间实在不够用时就在吃饭睡觉上面打折扣，或者减少一点练功的时间。长时间运转下来，有时确实感到劳累，很想歇歇放松一下，甚至有时还在心底给自己放松找理由，三件事一直抓得很紧的，歇歇气缓缓静应该可以吧。现在从这个梦所预示的看，大法弟子的修炼还只能绷紧不能放松，因为一放松就意味着掉下来，而不论在此之前你曾经修了多么高，也就是说修炼路上无资历无资本，哪怕你得法早或者在某个阶段做得多做得好，但是只要你一放松一懈怠就会掉下来。落在常人这个层面上就是前功尽弃毁于一旦，师父把法理都讲透了差一步都是不行的。因此任何放松放松坐等圆满的想法，任何形式的停滞不前或敷衍，任何遮遮掩掩的怕心和转弯抹角的人心执着，任何不愿多吃苦多付出的理由造成的固步自封，乃至用少做或不做大法的事来避免邪恶迫害的糊涂认识，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关爱和圆满的障碍。说轻点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说重一点是自毁，毁的不但是你多年的修炼成果，还包括你世界的众生和对应的天体，而这一切只能使邪恶高兴，师父伤心。所以我个人的体悟是，作为正法修炼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除了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勇猛精进的一如既往把三件事都做好这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绕过去躲过去或者取巧走捷径，特别是在这稍纵即逝说来就来的最后时刻，一点体悟与同修共勉，不足之处请指正。
修炼越到最后越严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公司里换了新电脑，我起了私心，把旧鼠标偷偷藏了起来，想带回家里用，因为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少个鼠标。偏偏安装新电脑的工作人员接线时发现了，顺手又将旧鼠标扯了出来， 把我以前藏的连接线一起扯了出来，都要拿走。我不但不悟，心里还不高兴，趁他上厕所的空，又把旧鼠标偷偷藏了起来，终于带回了家。回家带台示威机插上公司的这个旧鼠标用，原来的鼠标则给了笔记本电脑用，用得挺顺手，开始还挺高兴，后来心里就胆胆涂涂，觉得不太合适，脑子里想起师傅的法，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里甩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转法轮。但我转念一想，这个鼠标能为大法弟子所用，是他的福分，他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何况还是个旧的，值不了多少钱，就算不拿回来，这些旧东西丢在仓库里也没什么用，没有意识到这是邪念，从根本上是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的，反而在法上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掩藏了自己贪图小利的利益之心，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用了没几天，电脑就开始出毛病了，先是风扇坏了不转了，机舱高温，用着用着电脑主机自动断电了，我对着电脑沟通，对着风扇发正念，终于风扇正常了，风扇好了，但杀毒软件却打不开了，动不动就死机，最后连系统也出现了问题，不能正常启动了，我怎么弄也不好使，发正念也不好使，想重做系统，放进系统盘也没反应，反复开机关机折腾了半天，电脑系统干脆瘫痪了，我向内找，找了许多不好的心，也没找到点子上，期间也曾想到过是不是不应该用这个偷拿回来的鼠标，我问丈夫鼠标会不会带病毒，丈夫笑话我说怎么可能，我也就没再多想，我想最近法学的少，还是先学法再说吧，我就学了导航，学了一个多小时，忽然体悟到导航这两个字的内涵很深，悟到大法弟子如果连根本的方向都迷失了，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后来同修来了，我说电脑坏了，我们接着学导航里的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讲邪恶的生命就专门找你执着的思想去加强它，达到能被其控制的目的，被魔利用后表现出来的邪物还觉得是在理上，还自己断章取义的从法中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中午12点，我们发完正念后，我又开始打开电脑，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终于悟到心性问题还是出在鼠标上，我把鼠标拔了下来，准备送回公司，重新换上家里原来用的鼠标，再放入系统盘，奇迹出现了，电脑能够运行了，虽然很缓慢，但终于恢复了系统，随后一切正常。同修说，刚才整点发正念，看到你家的空间场有一串串的黑手，灭掉一串又有一串，我一个劲的灭，全灭了。我跟他讲了这个鼠标的事，通过交流我们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必须在法上，越到最后要走正的路越窄，修炼越到最后越严肃，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 去色欲的几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我的色欲之心非常重，修炼之后我也一直为这苦恼着，现在到了正法尾声了，还有此心，肯定会严重影响修炼的圆满，这方面我深受其害。刚得法时，我三件事做得好时，我的世界一片生机盎然，众生怡然自得地生活着。后来由于几次心性关没过去，加之色欲方面不注意，自己的世界遭到旧势力的严重迫害，表现在身体上腿酸疼的僵硬，我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就抓紧学法，对着丈夫发正念，解体丈夫身上操控他的色魔、情魔、欲望的魔，但每次都不奏效，自己很懊恼。大量学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2010年末，师父见我去死心很坚定，就派同修给我送来了交流材料，解体洗脑班。我读后悟道，对洗脑班中的种种迫害，同修都能用解体自己执着心的办法进行清除，那对我的色欲之心用此办法也一定有效。我便对自己的色欲心进行解体，反复默念解体色欲心，灭尽色欲心。有好几次丈夫有这个想法，我就赶紧灭自己的色欲心，之后他就像忘了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自己没有这个心，他也就没有这个行为了。但他是常人，总与常人接触，看常人电视，难免不受干扰。我除了灭自己的心之外，经常用大法法理去解体他身上和思想中的邪恶，让他明白作为大法弟子的丈夫是多大的缘分和福报，也告诉他法证人间时能留下做新人类的都是身体纯洁的人，让他这期间虽不修炼，但要支持大法，理解支持我，不在色欲方面迫害我，干扰我层次提高，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起初我为了去这个心与他分开睡，但心没灭尽，离多远他都会来找我。后来我会用这个办法灭心之后，师父点悟我保持和谐的生活，转法轮，我就与他同床睡觉，他很高兴，也很尊重我，也没有了这个心。每天除了干好他的事业之外，还帮我干家务，细心照料孩子，与我娘家人都相处得很好。从这件事上，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其实你真正要想断了这个欲，师父就会帮你，但你必须是真正没有这个心。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另外空间的生命在等着大法弟子善解。作者云真，昨天晚上练动功时，胃部突然有些不舒服，这时天目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景象，静静地看下去，发现是一只大鸟的头，好像是一只老鹰，那只大鸟在用它尖尖的嘴啄我胃那个部位。我马上明白了，原来胃部难受是它在另外空间弄的。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点，师父把天目的镜头一远一近拉了一次，就看那只大鸟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镜头放大的连眼皮的颜色都看清楚了。奇怪的是，那只大鸟的目光并不凶狠，很温顺地看着我，带着有点紧张的心情。我用意念问那只大鸟为什么要来啄我的胃，镜头瞬时缩小，大鸟闪到一边，就看大鸟的身后出现了一片森林。因为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心里很是紧张，不敢往下多看，但已经大概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因缘关系。在历史上有一世我转生成了一种动物，吃了那只大鸟的孩子。明白了这段因缘后，善解两个字打入我的脑中，我用意念问那只大鸟善解好不好，大鸟眨了眨眼皮，传来了愿意的信息。练完功发完正念后，我盘坐在床上，在师父能量加持下，我用意念一遍一遍地想着师父讲的那段善解的法， 眼前逐渐出现了一个宇宙的景象，只听见我的声音响彻整个寰宇。在默念师父那段善解的法时，我不单单针对那只大鸟，也针对我空间场里一切被我伤害过的生命。在善解的过程中，师父启悟我，那只大鸟的生命虽然外表穿的是鸟的衣服，但它的生命也许不是鸟，也许是很高级的。这段法理刚刚清晰，只见那只大鸟一下脱下它现在的衣服鸟皮，刷一下返回到它的生命本源去了。虽然天目中没有看清，但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生命本源是什么，在本文中就不叙述了。带着师父加持的慈悲能量，我用善意又对我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说道：蒙创世主洪恩，我们的生命产生在了这茫茫宇宙间，生命是平等的，在我宇宙空间场中的一切物质生命都要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发挥各自的应有能力，帮助大法弟子清除邪恶，清除阻碍世人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完成主佛所要的。讲完之后，心中很平静。大法弟子在历史中都转生过不同的生物，也与不同的生物结过不同的缘分。那些生物虽然身穿不同的衣服，但他们的生命也许并不低级。我悟到大法弟子要修出无限大的慈悲，去善解一切众生。那些生命能否被救度，全部取决于大法弟子修得如何。生命的构成是复杂的，挽救了一个生命就是挽救了一个生命群体，也许是更庞大的无数生命群体。能够善解的生命与不能善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师父法中要求去做，静下心来，不带任何观念的发正念，一切自然明了。
根源和去掉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怕的根源，自从被非法关押，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回来后怕心无限增长，无处不冒，只要做三件事就感到恐惧，不断的排除，不断的清理，好像无穷无尽。有一天晚上睡觉，师父打开我的一段记忆，我是关着修的，看见古时战场，两个皇帝穿着战袍，拿着长枪，骑着马，正在厮打。一个皇帝被另一个皇帝刺死，那个被刺死的皇帝正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公主，有十七八岁的模样，把弟弟妹妹搂在怀里，坐在宫廷的地上，所有的怕都涌上来了。因为改朝换代时，皇家子女一般都会被砍头或流放或卖为奴等等，都是不好的结局。我抖抖嗖嗖的沉浸在失去家、失去一切，甚至失去生命的恐惧中，我突然醒来，顿时感觉怕的物质去掉了一大半，我久久不能入眠。这正是我们在层层下走中千百年的轮回转世中积累的物质。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它有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关系，因为它直接跟着元神走，不是一生一世的东西，是一个久远年代积累下的。同学们不要怕，我今天把它写出来是想说，不管我们的生命在轮回中经历了什么，都是为了今天我们得法修炼返本归真，助师世间行，救度众生，修济属于常人的一切东西，跟着师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去，最后与师父红云二中的无与同修共勉。无，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尽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去掉怨恨心，看着同修写的神通随意所用，用摄魂大法和化功去掉自己的执着心后，我也用此方法去掉了自己的怨恨心。不管丈夫对我多好， 总有个念头觉得他对我不好，还动手打我。那几天心中被怨恨这个物质塞得满满的，走路、坐车、吃饭、工作都是怨恨，学法练功也不能入境。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的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就和同修说我们也用一用这个方法。我盘上腿，打着大莲花手印，用了这个方法，念完后去做了别的事，也没想什么。晚上睡觉时看见我轮回转世时，也不知是哪一世中的一幕。那是在希腊，我是王后，我怀着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妃子也怀着孩子。有一老年男人指着我说他怀着的是太子，突然看见我被人毒死了，躺在床上，我还去摸了那一世我的手，还是温热的。墙上一幅画中的人给我吃了很多药，也没救活我。又看见有两个宫女被锁在刑床上，胸前被一条铁链锁着，有人打开其中一个的铁链，问他我被毒死一事是否属实，他坐起来回答是的，回答完后又躺下被铁链锁着了。这时晨练的闹钟响了，我醒了，当时胸中的怨恨物质没有了，想起梦中摸的手是温热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知道这不是梦，是师父在帮我去掉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不当之处请指正。在悟情劫，作者紫莲仙俊。这是我写的关于情劫的第三篇文章。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因为悟道容易做到难，有些同修什么都明白，可一落实到行为上就原地打转，还是人的状态。情劫已经成为修炼中自始至终的最能毁掉修炼人的劫难，也是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的。也许是有性格差异吧，我是做事爽快的人，主张把一切执着欲望扼杀在摇篮里，不给他生根发芽的机会。只要影响到做三件事的，对修炼造成干扰的，察觉出来就立马斩断源头，解体那个滋生情欲的环境，没有什么情面可讲。修炼就是不断的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有的性格可能婉转一些，觉得这样做是逃避，有点偏激，要在过程中慢慢去磨掉。明知一接触就能带动情欲，还不愿脱离那个环境，甚至互相依赖，牵肠挂肚，好不容易在痛苦挣扎中磨掉一点，还不如一念不正滋生的快。说穿了就是放不下，难以割舍这点感觉，带着执着在法中找借口。一个是快刀斩乱麻，一个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想舍又难舍，想放又放不下，想做神又不愿彻底斩断人中的这些缆绳，与人决裂，一会儿人一会儿神，哪个都放不下，弯心透骨的在情欲中挣扎沉浮。交流时看到同修这种心态，就像蚕宝宝吐丝一样，宁可作茧自缚，也不愿破茧而出，主动从那个状态里超脱出来，我都很难受。正法一刻值千金，我们在这里多耽误一秒钟，另外空间里不知有多少生命失去得救机缘，被销毁掉。我们身体里同时被下上了两个盘，一个是师父下的正法修炼的盘，一个是旧势力所谓破坏性检验大法弟子的盘。只有无私无我，满脑子正念，每个细胞都充满法，都是弟子所要履行的责任，才能正念加持，推动师父下的正法的盘，这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果满脑子都是情欲，背着一大堆执着不放，遇到问题触及到切身利益，那颗人心一碰就痛，首先想到对自己会怎样，能不能承受得了患得患失。修了半天，一到关键时刻 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执着欲望，而不是想舍尽一切用生命正视法，还以为在痛苦中无休止的挣扎，这就是修炼。这种定义观念是未思未我的，恰恰把自己顺应到了旧势力下的那个盘上，人为的把自己推到了被旧势力检验淘汰的边缘。既在情中又不执着是不可能的，人中的理都是反的。其实在人中诱惑力越大越难舍弃的，在神的眼里看往往是最肮脏的最不好的。人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可以做神又可以不舍弃人中的享乐。而且现在天门已经大开，我们已经在果位中修炼了，只要精进，我们的每个细胞都在归位之中不断地向神体靠拢，转化本体。谁也不敢保证下一秒是不是最后一秒，只能保证在最后的时间里每一秒都在精进中，每一秒都在突破人类这层最表面的物质皮壳，每个细胞都在向神体转化之中，这样才能在最后一秒里山神合一圆满飞升。所以说不逃避情，要在情中弃情，我只能说这是成匹夫之勇，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找借口。因为虽然不逃避情欲看上去有点人中的勇敢，明知是火坑还敢跳进去历练一番，至于能不能在欲火中涅槃先不说，把宝贵的正法时间都浪费在个人的执着中，威名不振，是没有逃避情，却逃避了自己的使命，逃避了当初在师父面前签下的助师正法的誓约，逃避了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及救度众生的责任。因为做好三件事不是走形式，带着情意以人的状态做三件事是没有法的威力的，起不了多大作用，还容易招来迫害，给整体带来损失。只有以神的状态做三件事，才有无边的法力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及一切阻挡众生得救的因素，救度更多的众生同化到法中来，不断的归正修补旧宇宙的先天不足，圆融到法中来，去破除旧势力所下的层层破坏机制，归正到正法的盘上，将这些破坏机制从身体里层层解体归正，这就是正法修炼。现在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了，都知道正念一出立刻劈山，那邪念一出呢，那可是修上来掉下去的问题。邪念一出就能让修炼人从云端跌到深渊，从金光闪闪的佛体变成阴霾遍布的业力团。在过去修炼是没有第二次机会了，现在法大能给我们修补过失的机会，但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无视师父的慈悲，众生都被推到了淘汰边缘，应该争分夺秒的与旧势力抢人才对。在这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的时间里，旧势力所谓的检验已经不是拉锯式的左右摇摆了，而是到了一念定乾坤的时候了，行与不行是不是那块料到了拍板的时候了，实在不是那块料的就会被彻底拉下去了。师父慈悲但人心不动，谁也没办法把自己置身于情劫之中的同修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时间再长也有结束的时候，放不下的已经不是时间的问题了，是要不要被淘汰掉的问题了。作为老弟子修炼这么多年，知道这么多天机，却违背了对神的誓约，作为宇宙重启的代表，为了人间这点情谊而无视分分秒秒中正在被销毁着的众生，真相大显的时候走不了的，老弟子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恐怕连人都做不了了。誓约可不是随便签的，兑现不了就是对神犯罪，欺骗了神，想想怎么还欠神的债，到时能做得了人吗？不如趁着目前还有弥补过失的机会， 走出那修炼中最大的劫。
宽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捷径。最近跟岳父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经过是这样的，岳母因为身体不好，和岳父住到我家里来。岳父平时喜欢唠叨，总是看不惯别人干这干那，喜欢指点别人。他和岳母之间也会经常发生些小摩擦，他看到我做事不合他意的时候，就会反复说我，令我心烦意乱。一次电视中有一个广告，上面为一些公司做广告，但是没有我们公司的名字。他就说，看看你们公司肯定做得不行，都上不去广告。我当时在擦地，听到后心中一股无名的怨气油然而生，感觉尊严受到严重的侮辱，进到内屋和爱人说，看看你父亲说的什么话，简直太过分了，不行就搬走吧，别住在这里，还老是看不惯我。之后的几天，我几乎不想再和他说话。我擦地的时候，他会说，水里不放洗衣粉，地擦不干净。我炒的菜，他吃过会说，太咸了，盐放的太多了，等等。我感觉自己快被他弄崩溃了，内心里强行忍住，不想说出难听的话，让他们难受，可是一点也不愿意和他说话。他甚至一说话，我就很警觉，心中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觉，明知不对，似乎又无法解脱。于是我和几个同修交流了这件事情，一个同修和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是说，他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人一生要结三次婚。我们很惊诧，一个人怎么会结三次婚呢？他说，他刚看到这个标题也很惊讶，往后看才明白，原来人生的第一次是和自己的爱人结婚，第二次是和自己爱人的缺点结婚，第三次是和自己爱人的家人结婚。是啊，如果我们不能包容自己的爱人，不能包容他的缺点，不能容他的家人，自然不会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这个故事很发人深省。同时同修告诉我，因为我的心胸还是不够宽广，容不下别人的缺点，需要放大自己的心胸了，原来的容量不够了。我静静地思量着自己，豁然开朗，是啊，自己自以为是个宽厚的人，自小似乎从没有记恨过别人，这次居然对于自己的亲人如此怨恨。不论表面原因如何，古人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不论长辈如何对自己，自己都应当用宽容和善心去对待，更不应该记恨亲人啊。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记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记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何为忍。朋友讲了他自己如何和婆婆相处等经历，更让我认识到自己心眼的狭小和自己的私心，感觉那种使自己怨恨的东西一点点的消融，直至消失殆尽。反思这一段自己为何过不去这一关，第一是学法不用心，不精进，心不在法中，自然没有法的力量；第二是自己原来的容量确实不够了，需要提高心性。我诚心地请教同修，他们看到我身上有什么不足，同修坦诚地告诉我，看到我处理问题，遇到事情的时候，多数用人的办法去处理，而没有用正念、神念。第三是没有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修炼中不能本末倒置，对法对修炼的用心不够。回到家中，我看到岳父有一种难过的感觉，愧疚的感觉，主动和他说话打招呼，一点一丝的怨恨和不快都没有了。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这两天发正念时，明显感觉自己提高了，身体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正念无所不能的感觉。 练进攻时竟然定了下来。宽容真是一种美好，它会给人真正幸福愉快的感觉。我决心用心去善待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修，用心去包容别人的缺点和不足，珍惜身边每一个人，珍惜和他们的缘分。
也谈修好自己，彻底打开世人心结。陕西大法弟子明慧周刊4807刊登了修好自己，彻底打开世人心结一文，阅后很受启发。文中说，我发现在不明真相的世人中，误认为大法反党的不在少数，并且这已经成为不明真相世人的一个心结，障碍着他们得救。我们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有个同修最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对方问他这是不是反党，他坚定地否定，对方就认为他不顾事实，是狡辩，是强词夺理。对此我们向内找，发现我们自己也没有彻底弄清揭露邪党与反党的区别，所以也就无法打开世人的心结。通过学法有如下认识，与同修交流有备之处，请指正。常人社会所说的揭露谁、反对谁，往往带有不满或仇恨，往往有政治主张，想在常人社会中达到个人或团体的私利。特别像反党这类词，已被共产党加进了违法夺权、杀头的内涵，中国人听了很恐惧。大法是超越常人的，没有政治主张，没有利益和权力的诉求。大法和修炼人没有仇恨，没有敌人，任何人、任何政党也不配做大法和修炼人的敌人，他们的坏念是天定的。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完全是为他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揭露邪党，都只是为了救人，为了让世人认清邪恶，远离邪恶，在天灭邪党的时候能保住生命，不至于给邪党做陪葬。大法弟子揭露邪党和常人的反党，表面看有些方面的表现形式似乎也相同，但本质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为了救助世人，结束迫害，我们需要揭露恶党，反对恶党，因为邪党在蒙骗世人，障碍着世人得救。但我们绝不像常人是为了个人或集团能得到某种权利，恰恰相反，我们是冒着自己被抓、被关、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在告诉世人真相，希望世人能尽早明白真相，远离邪恶，远离危险。这是大善大忍的胸怀，是大觉者出世前的境界，是新宇宙的道德标准，这岂能与反党同日而语？在如此高的境界与道德面前，邪党自惭形秽，为了自保，他坏事干尽，多行不义，必自毙，还用大法弟子去反他吗？他不配。只有我们自己从法理上真正明白了，慈悲地向世人讲清我们揭露邪党与常人的反党之间形式上的相似及其本质上的区别，世人的心结就会打开，就能得救。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心里要明白，心性要提高，要慈悲，师父和大法的能量就能帮助我们打开世人的心结。
也谈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喜荣。大家知道，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非法的、残酷的，如非法开除、劳教、判刑、酷刑致死，或以病魔形式迫害离世等。每当知晓迫害发生后，以前总有一个念头不去，某某哪方面执着大，哪方面人心强，最起码没做到遇到问题找自己。其二，没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看问题。其三，人已被非法绑架了，或是被迫害死了，还去执着人家的不足，
这不是否定旧势力，而是承认了迫害，无形之中加重了被迫害者的有形迫害。如果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数多的话，是不是会形成一股黑色能量？这是救助被迫害者的阻力，这不是在做坏事吗？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这一念可就定乾坤了，定完了再毁。谁承认他，他就有理由迫害谁。磨难来了，回头再请师父保护。师父能保护观念不正的人吗？我多次被迫害，问题就出在这里，教训太深刻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肃性，每当遇到或听到迫害发生时，首当其冲第一念就是，谁也不配迫害救度众生的大法图，谁动谁是罪，必须无条件释放。他要救度的不只是世间上的几个人，而是牵扯到相对应的天体众生，全盘否定迫害。我想，如果更多的人同时发出的第一念，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整体，像拳头一样打出去，此举无声胜有声，邪恶真的会全灭。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让人借光与几何商有感，作者高山，大陆大法弟子。昨天看了这篇让人借光与几何商，是写一位大法弟子拾金不昧的故事，随之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写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修炼人遇到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填真相的，我们做好了就能救一批人。那是2009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与同修约好晚上7点老地方见。当我走到汽车站时，发现要带的东西忘了，就回去拿。走到楼下不远时，脚下绊了一个东西，低头一看，隐约是个大钱包，本想不捡就走过去了，又一想，若叫常人捡了这个钱包，失主就不大可能找回钱包了。因现在中国社会道德下滑，人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都干。用常人的话讲，抢都抢不到，捡一个还能送还吗？我想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说偶然的，丢钱包的人一定与我有缘，我要救他。这样我就捡了起来，回家一看，是一个比较大的有档次的钱包，里面大约有3000多元钱，两个银行卡、身份证，还有些单据什么的。回头我就写了张失物招领贴在了捡到钱包的地方。第二天，一个小伙子回了电话，他是到战友家帮忙干活，丢了钱包。他战友是我邻居，我们约好见面时间，小伙子千恩万谢的要给我600元作为答谢，还带了一个大果篮。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归还钱包是我们的本分，不只是我，任何一个大法弟子捡到都会这么做的。他一听是练法轮功的，表现得很震惊。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的红传，在中国受到的打压，中共邪党的邪恶，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卖钱，历次运动都是在整人杀人，邪党恶行震动天地，神要灭他，所以人要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他听后就认同，并让我起了化名，退出了党团队。通过这件捡钱包的事感动了他的战友，第二天他战友夫妻俩也到我家串门表示感谢。他对我说，阿姨，现在哪有捡到东西退还的，你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法轮功一定好。当时他夫妻俩都用真名三退了。临走我又给他们神韵光碟和一些小册子，让他们带回去看明白，又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好运平安。过了几天，两口子又来了。小伙子兴奋地告诉我他得福报了。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工作一直不顺心，总想换个地方，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满意的。他三退的第二天，一个老乡找到他，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是给一个老板开小车，工作不多，工资比以前多了600元， 他媳妇儿也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有附体，经常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身体弱得上不了班。他听信了大法真相，三退了。回去后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附体没了，身体有劲了，整天干家务也不觉累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大法好，你们就去告诉认识的人，让他们也得救，也有好运。过了几天，他们又来我家，送给我一份退出党团队的散退名单，都是他家里的亲属。又过了几天，丢钱包的小伙子又来了，与我聊了好长时间。原来他俩都是农村的农民子弟，在北京当兵十年，都是学党党员，本想当兵从此跳出农门进城生活，可是从部队复员，每人只给了几万元，想做买卖本钱不够，想买房子根本不够，只好在城里打工。因家境不好，个子又矮，找对象成家都难。还是在部队时有一次出差，遇到一位信耶稣的大姐，告诉她每天在家里祷告，主就会赐给好运。她回来也告诉了她战友，几年来两人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可是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次是她战友告诉她，阿姨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真的遇到好运了，这次来就是要告诉我。他上次退不是真明白，是碍于情面，这次是真明白了，他要用真名再退一次。我告诉他，你的真心一动，神就知道，真明白就好，你会有好运的。2010年，他找到了可心的恋人，10月份结婚了。看到这些，他的战友感慨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真万确呀，我们都受益了，真是美梦成真了。你给我的玉石挂坠，我戴上就不想摘下来了，我要一直戴着。写到这里我也很感慨，中共学党把年轻人圈在兵营里整天洗脑，也没有彻底改变人心，白天出操站岗，晚上找没人的地方向上帝祷告，这对学党是多大的讽刺啊。现在哪还有一个学党党员真信共产主义吗？由此而想到，大法弟子不能错过任何救人机会，以前还真错过不少机会，有的是问路的，因急于赶路放弃了，有时是正念不足没想起来过去了，有时是怕心作怪放弃了。如果当时讲了，何止是救了一个啊，几个人就是几个世界几个宇宙啊。作为大法弟子，珍惜这万古圣缘，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会，多救人呐、啊！
修炼故事，见证425法轮满天旋，作者飞鸣。今年是425上访第12周年，也是中共学党迫害法轮功的第12个年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有幸参加了当年的这一伟大壮举，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辉煌与殊胜的一幕。我的家人得法都比较早，基本上都是大法弟子。1999年4月23号，有同修来告诉大法被恶人诽谤，弟子们决定进京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由于母亲未修炼，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协商后家人就让我留在家里照看母亲。很快大家准备准备往市里和同修们会合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了。下午母亲坐在椅子上，突然问我，都去北京了，你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可是我走了谁照顾你呢？那你就去吧，把你孩子叫过来陪我2天，我可以的。母亲的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就这样，我又约了2个同修急匆匆往北京赶。4月25日早上，我们一行几人到达北京国家信访局所在地府右街，此时已经有很多同修在那里了，密密麻麻，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看不到尽头。就这样， 还有许多同修们还在不断的往这赶，人越聚越多，大家自觉把道路让出来，车辆畅通，整个场面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丝毫混乱的迹象，秩序井然，警察站在那儿也没事，显得很悠闲。当时的情况大家不是很清楚，听同修讲，政府好像派人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双方正在谈，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大家都静静的等着。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忽然前面人群出现一丝波动，有同修喊，快看，师父法身。大家举目望去，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看到整个天空变成了金黄色，无数大大小小的法轮在空中旋转着，有透明的，不透明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高楼间，树梢下，大法弟子身上，天地间到处都是飞旋的法轮，像雪花一样飘落，真是太美妙了。我身心沐浴在这种大法显现出来的殊胜景象之中，浑身充满能量。大概两三分钟后，我的天目便看不见了，这也是我修炼至今唯一的一次天目所见，四二五法轮满天旋。此次四二五上房，许多同修天目在不同层次上看到不同景象，有的看到师父的法身和法轮，有的看到层层护法的佛道神，看到了天女散花，还有的同修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等等。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也有的同修什么也没看见，大家都十分激动，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许多同修泪流满面，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相互勉励要更加勇猛精进。到了晚上，听说反应的情况已经得到解决，大家就散去了，整个过程平和有序，有如神助。我们担心母亲，到家一看，母亲精神挺好的，她很兴奋地跟我们说了一件奇怪事。你们走以后这两天，我头上有一个圆圆的东西，跟太阳似的，老是围着我转。大家笑了，那不是太阳，那是师父下的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你老今后有福报了。果然母亲后些年身体一直都不错，最后无疾而终。
小弟子首先性的几件事，作者程玉。我是刚七周岁的大法小弟子，下面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小事，妈妈写的，我口述的。小贴画，某一天上午，我发现我们班某同学的彩纸里夹着几张小贴画，很漂亮，都是我最喜欢的，我很想要。下课了，我还在想小贴纸的事，我一看同学们都出去玩了，我就悄悄地溜到那个座位旁，准备偷那人的小贴纸。我刚揭开外面的塑料袋，我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偷别人的东西，不施者不得，更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守住了心性，又重新把塑料袋粘好，放回了原位。两个苹果。某天周六上午，我和妈妈准备学法，妈妈让我拿两个苹果，吃完再学法。我拿来两个，给妈妈一个，我一个。我刚咬一口，一点也不甜。我问妈妈，您的苹果甜不甜？妈妈说挺甜的。妈妈就和我换着吃，我吃妈妈那个，妈妈吃我的。我问妈妈口感怎么样，妈妈说也挺甜的。我赶紧下面找自己，师父点化我什么呢？我找到了，拿苹果的时候动了一念，我吃大的苹果，给妈妈小的吃，这个念头很自私。修炼人做事情要先想到别人，我却没有。肚子疼，某天早上我的肚子很疼，发完六点正月也没好。妈妈把我喊到师父的法像前，我和妈妈给师父磕头，求师父加持，多向内找。 刚磕完头，我的肚子就好了，我找到了贪吃的执着心。前一天我们几个小弟子学法，妈妈们给我们一些吃的，别人都不吃了，我还没完没了的吃。最后剩几个橘子，几个小弟子抢起来了，别人抢了一两个，我抢了四五个。我找到了执着心，师父马上打出能量加持我，我顿感肚子暖烘烘的，瞬间就不疼了。
修炼中的神奇事，作者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磕磕碰碰的走到今天，当心长期偏离法又不悟的时候，就会摔着大跟头。当从法中看问题时，则能时时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几年前讲真相时经历的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众生尽迎真相。一次发资料前，在家里发正念，忽然念头一转，为什么每次发正念都要先假设会有邪恶干扰，有恶人存在呢？师父把这大法福音传给众生，众生应该跪迎大法真相才对，不应该有任何干扰。之后和同修上了一辆公车，坐到了终点站。那天是个大晴天，天空中只有一块细长条的云在头顶上空附近。我们选中了几栋楼，楼下面的阴凉处坐着很多乘凉的人，我小声说就是这了。话音刚落，刮来一阵狂风，紧接着开始落下豆大的雨点，楼周围的人一哄而散，我们也趁机跟着进了楼。等发完真相资料出来的时候，外面又变成大晴天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把大法的慈悲带给众生。一次我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的幸运，得到了这么珍贵的大法，有这么慈悲的师父。想到大法弟子沐浴主佛的宏大慈悲，可那些世人呢？大法弟子应该把师父的慈悲不打折扣的传递给更多的世人，而不是慈悲传到自己这儿就结束了。今天就要把这慈悲带给更多的世人，浑身立即被以强大的场笼罩着，感觉很清凉，心很安静。和同修一出门就坐上公车了，到达社区时，感觉整个社区都被笼罩在一个慈悲的场中，整个过程没遇到任何人，静静的。出了社区立刻就赶上了回来的公车，公车也被场笼罩着，整个过程在这个场的作用下也想不起说话。回家一看，才用了半小时，而第二天去一个更近的地方发资料，却用了近一小时。色欲心不去的教训。由于安逸心的作用，慢慢放松了要求，导致色欲心长期不去。终于一次去同修家时，遇到了邪恶正在抄家，把我们扣在楼下不让走。我当时不配合邪恶的要求上楼，就在楼下面，并正面制止邪恶企图动手的企图。发正念一度让恶人逃走，就这样在楼下僵持了几十分钟，心一点也不怕，也没想会有什么后果，就是我向内找了一下，都是色与心惹的祸啊。这念头一出，那几个恶人说，那你们走吧。最后与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修炼二三世，作者从记。学法时，大家交流了一些正念正行的事情，感到同修们比以前成熟多了，也比以前神了。一假同修，本来每年的新年前后这几天都要参与单位安排的值班， 今年同修想利用新年期间下乡送真相，结果单位排值班的恰好没有安排他值班，使甲同修有了充分的时间去送真相。二，乙同修夫妇俩去年被非法绑架后正面闯出，他的儿子曾经被当地迫害者胁迫交了10000元钱。一日两位同修悟道，这个钱要要回来，不能给邪恶占用，应该要回来给资料点用。当晚二人发正面否定此事，准备第二天一早去要钱，结果第二天人还没有去，人家把钱一分不少的给送过来了。三，丙同修晚上下乡去发资料，不巧路上雨越下越大，丙同修请师傅加持，发正面否定阻碍送真相资料的一切因素，并请求雨神把雨止住。到了既定的乡村，雨果然停了，顺利的发完资料返回。四，丁同修家中有两个闹钟，其中一个慢了5分钟，同修向内找，悟到要给闹钟上劲儿，是点化自己修炼要上进，结果不一会儿两个闹钟就都走时准确。五，悟同修家门口经常有猫狗拉屎，气味不好又脏，悟同修把门口打扫干净后又写了一篇正告猫书贴在墙上，结果猫不来狗还来。同修想正告书中把狗忘加上了，就又写了一篇正告猫狗书，结果猫狗都不在门口拉屎了。邻居看到了此情景也啧啧称奇。六，乙同修想叫乡下的耕同修来，但是打电话也不方便，就用意念告诉耕同修明天来，第二天果真耕同修来了。七，新同修学法，看到练功人是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就像自己干活不应该像常人一样干活就疲劳，结果他一个女的那个大冰耙拿在手里也不觉得沉，很快的把地里的活干完了，人一点也不累，而他的丈夫常人和他干一样的活却累得够呛。这些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自己更加明白修炼人和常人的不同。当我们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心很正念很纯的时候，就会有奇迹的出现，就会真的神起来。相反，人的观念太多，老是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用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那就只能是人的状态，效果也是只能停留在人的层面。而修炼就是要放下人的观念，时时处处都有了正念，那就真的是神在人中。正法修炼，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每个大法弟子都具备很大的神通，但是由于人的观念的阻碍，或者由于被肉眼看到的假象所迷惑，自己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致使在很多时候不能够突破，还是在人的观念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就像那个人拿着金饭碗要饭，拿着金箍棒挨打一样，我们已经具备了保护自己救度众生的能力，但是却不会用，根本的原因还是人心太多观念太重的缘故，使功能难以发挥，或者不能充分的发挥。而打开神通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把心里人的东西放下的越多，就越不受低层因素的制约，就会越来越神。写到这儿，我想起来师父在再聚执着中说道，弟子们啊，师父心急而无用啊，你们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常人之心呢？就不愿再向前一步呢？希望自己以及更多的同修都能够突飞猛进，早日走出人，真正的走向神。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